特别要分享的，我们就祷告，开始咱们今天我们的查经聚会，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圣天父，为我们舍命流血的恩主耶稣基督，今天早上我们这一小群同心来敬拜你。主啊，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神，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啊，你呼召我们，并不是要走一条轻松的道路，乃是在征战中，在许多的你所许可的艰难的环境里边，来造就我们的生命。主啊，在这个时候，我们全心靠你，我们知道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主啊，我们也知道在你无所不能。因此，主啊，我们要想做到跟世界去征战，能得胜，我们必须是完全的、毫无保留的把自己仰望在主你的手里。在这样的情况下，主啊，只有你的能力在我们的身上彰显的时候，我们才能在这一样一样的事情上面能够靠你得胜。主啊，刚才我们分享的关于我们的后代，主啊，因为我们真是亲眼看见、亲身经历，我们的后代在这样的教育系统里边迅速的堕落、迅速的败坏。主啊，因为这个撒旦利用这个没有信仰的教育系统、信仰错误的教育系统，来夺取我们的后代。主啊，在这一场属灵的征战里面，主啊，我们怎么样得回我们的后代？主啊，首先在我们还不能做什么的时候，主啊，我们真是求你施恩怜悯我们的孩子，保守我们的孩子，让他们在那样的环境里边，能够不至于被撒旦魔鬼就这样白白的夺去了。主啊，我们怎么样在这样一个恶劣的环境当中，看似丰富和平，其实属灵征战你死我活的时候，让我们能够有更多的智慧和能力，能够在孩子的教育上面，做更加合乎你心意、合乎我们孩子健康成长的，事情。主啊，求你给我们预备，求你给我们，开路。主啊，我们愿意把自己交给你，求你使用。我们也借着这个时间，为以色列，主啊，为现在世界的格局，我们看到世界反对以色列。这正应验了你经上的话，也使我们知道，这离着你要回来，这个世界末了最后的大决战，时间已经很近了。主啊，我们知道现在还没有来，你并不是单言，就像我们要查考的经上的话。主啊，求你给我们有警醒的心来预备。主啊，今天我们这一小小的这个查经的时间。主啊，都恭敬仰望在主你自己的手里，愿我们在这有限的时间里面，能够更加有效、更加得到主啊你自己的话，因为你的话就是真理，就是生命。主啊，使我们能够在你面前得到更新，继续前行。我们再次荣耀归给你，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
阿门，
阿门，阿门，
阿门。
好，弟兄姊妹，
阿门。
我们继续，来我们前面查考的这个彼得后书。在上次啊，咱们查到了彼得后书的第二章的前半部分。那么在这两个这个前书和后书里边啊，是我们就看到所谓的普通书信，或者生活书信啊，它的前提呢是在保罗书信的基础上，就是因信称义、重生得救，在这个基础上，然后呢又在复活的主在天上为我们开了又新又活的路，使我们可以随时随地坦然无惧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那么可以蒙恩惠得连续，可以做随时的帮助。那么，我们的主是我们的中保，他有一次永远有效的赎罪祭在那里替我们赎罪。 那么这个时候呢，撒旦已经在天上没有了他的位置啊，他已经被摔下来了。那么地和海有祸了啊，因为这个属灵的征战呢将更加的激烈。但是我们这些属神的人，要靠着我们主耶稣的宝血，也要因着我们来遵行他的道，见证他的道啊，在我们的生命里边，那么我们靠着他得胜。那么在这样的前提里边呢，我们就讲到啊，这个使徒彼得他写给我们的这两封信里边的核心关键，不是要劝我们行善，而是让我们生命丰富，啊，让我们得着生命。所以他的前书一开始的时候就提到，他重生了我们，啊，是在这个基础上。然后呢，我们用受苦的心智，啊，这个来，能够脱离世上情欲来的败坏啊，与神的性情有份。那么，然后呢，进入到这个第二章的经文里边，他就让我们来警惕啊。这警惕的重点呢，是教会内部的，是我们信仰内部的。所以现在我们其实看到西方教会的堕落，社会的堕落，像澳大利亚，是吧？它的堕落首先不是，从世界本身的堕落，因为世界本身就是堕落的。而今天的这个堕落呢，根源在于教会先堕落了，是吧？因为主耶稣说了，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有君尊的祭司。那么世人从哪里得知认识耶和华的知识呢？是从祭司的口中啊。所以现在西方社会啊出现了这个情况，那么因为光和盐自己失了味了，对吧？光自己不再发光了啊，黑暗了，那么这个世界就没有希望了。所以当教会越来越软弱的时候，啊，越来越退出这个世界社会的舞台，是吧？被边缘化的时候，那么这个世界的堕落就成为必然啊，是无可挽回的。所以，我们不能指望世界，它怎么改好，是吧？我们只能从弟兄姊妹、我们教会，从我们自身，来为主发光，这个世界呢才能受到影响。那么，因为彼得后书啊。也是圣经几乎要结束的时候，后到了第三章，我们也看到啊，这几乎是写给，任何时代的都看啊，但是更多似乎关注了世界末了的时候的状况，所以在咱们上次啊这个提到的彼得后书的第二章，这里边给我们的警戒呢，就用了三种情况，是吧？第一种情况呢，就是天使犯罪，是吧？这个就告诉我们，就是在上帝这个亲近的这些群体当中，如果他们犯罪的话，神一样不宽容啊。实际上呢，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啊，圣经早就说了一句话啊，亚伦的两个孩子啊被击杀的时候。早在出埃及的时候呢，这个西奈山上啊，神就说了，在亲近他的人当中，他更加要显为圣。也就是说，一个人亲近神，与神更加的这个关系密切的时候，那么神对他的圣洁的要求就更高，是吧？所以呢，这个跟世界正好相反啊，世界的人呢，以为说，他们有了更大的权力，那么别人呢就更无权去约束他们，他们就可以更加的放纵自我，是吧？但是呢，神不是这样，是吧？我们越亲近神的人，神就对我们的圣洁啊要求的就越高，所以这些。在神身边侍奉的天使啊，如果他们犯了罪， 他们照样要受罚，对吧？那么上古的时代，洪水之前的时候，那时候虽然人类离的神刚刚堕落的时间还不算太远，但是当他们选择堕落的时候，神也一样的惩罚他们，所以我们就知道圣经就记录了挪亚洪水的故事，这个不是个故事啊，这是个历史事实啊，历史事件啊，记录下来。那么洪水之后，这个虽然同为挪亚的后代，是义人的后代，但是如果人自己选择背叛上帝，这个在自己的肉体的情欲的堕落里面，来背叛来远离神的时候，那么神也照样要惩罚他们。那么这里呢，就举了索多玛和俄摩拉罗德的时候的情况。但是在这样的堕落里面，神并没有忘记在这些人群当中，有敬畏他、信靠他、跟随他、侍奉他的人。那么这些人呢，就举了挪亚和罗德，虽然得救的人数很少，但是呢，神并没有忘记这个极少数的敬畏他的人。那么这些呢，都圣经上说这个记录这些事情，就这个第六节作为后世不敬虔之人的鉴戒，是吧？所以这些东西都是非常严肃的摆在我们的面前。那么这个提到索多玛和挪亚的是洪水之前的时候的时代神毁灭他们的时候，那么当然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的这个道德已经也非常堕落了，可是社会呢看起来还是欣欣向荣的所以人吃喝嫁娶、耕种盖造，又买又卖，所以从表面上看起来，那是一个非常繁荣的社会，非常繁荣的时代。繁荣不等于在神面前合神的心意，所以今天，这些繁荣的、自由的，对吧？这个看上去，生活非常平静的美好的这个环境，不一定是神所喜悦的。所以在这里，我们越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的时候，我们越是要警醒，在神的眼中看。不是你的社会稳定，对吧？这个买卖公平，是吧？这个社会秩序，井然，对吧 这个百姓安居乐业，这是人的眼中看的 神的眼中看，是以神的标准，以信仰为基础，然后所衍生出来的各种社会现象。一个远离上帝的社会是不可能公平的，是不可能公义的。是不可能有真实的彼此相爱的见证的，很多事情只是假冒伪善、表面假善、就表面现象而已，是吧？就像这个刚才咱们提到的表面看起来好像还好婚礼呀，结果一看里边呢，同性恋的婚姻，是吧？各种败坏堕落，在一个光鲜的遮盖之下，里边充满着污秽和罪恶。所以，不是我们从表面上看起来这个社会繁荣就是好看看我们现在世界各处高楼大厦是吧？社会看上去很一片美好的景象，可是真实内部的情况，从上帝的眼中看，可能完全是另外一种景象，所以呢，我们在这种环境里边但愿我们能够更加的警醒。就像圣经上提到的这个义人罗德是吧？他虽然这个居住在索多玛，但是呢，他是常常为这个恶人的淫行忧伤，是吧？这个当他看到这个周围的环境堕落败坏的时候， 圣经上说，就他的一心啊，就天天的伤痛啊。因为那一人指的第八节啊，就是这个罗德啊，住在他们中间，就是这个索多玛、俄摩拉。那么看见他们啊所行的这些不法，就是这个不是社会上的法啊，就是按照上帝的这个道德律啊，他们不按照这个来做的时候，他的一心就天天的伤痛啊。那我们呢？这个今天也是这样，是吧？我们看到我们的孩子，看到这个社会，看到教育系统，看到我们的政治，看到我们的这个教会啊，许多许多的事情，真的是我们心里很伤痛，是吧？这是一个艺人本有应该有的反应。如果我们面对这个世界的败坏啊，与神为敌，无神论泛滥，是吧？高举人文主义，我们心里没有反应，这个要值得我们警惕了。也就是说，我们里边的灵，因为失去了祭邪，那可能我们自己已经堕落在邪恶里边了，我们自己还不知道，是吧？所以这个一定要警醒。所以在圣经里边啊，这个神借着彼得记录这些事情给我们，就是使我们来验证一下。我们在这样一个堕落的时代里头，我们与这个时代的关系是怎么样的？我们看待这个时代的眼光是怎么样的？如果我们跟这个时代是很和谐的，那很有可能我们只是堕落的时代里边的一份子了。所以这个呢，是非常非常值得弟兄姊妹我们要好好关注的。好，那上次咱们结束到了第九节，今天呢，我们就继续往下了。关于前边的弟兄姊妹，还有什么补充要补充分享的啊？今天教会啊，这个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吧或者见证，很多牧者、传道人，包括我们这个。很有资深信仰的人里边，我发现很多人失去了这个祭邪，啊，这个祭邪的心，所以对这个，可能我们对于某一些世界上明显的罪恶，我们有敏感，可是我们对于信仰的错误，我们却不敏感，对吧？其实信仰的错误才是问题的关键，对吧？所以，但愿我们心里边对于这些偶像，对于亵渎上帝的宣传，对吧？对于，比方说无神论的教育，是吧？这个进化论，我们非常非常的敏感，是吧？然后呢，这个愿我们的心里边有那么一颗祭邪的心啊，因为只有有祭邪之心的人，才配当永生神的祭司，因为如果祭司本身都是非不明了，是吧？那怎么去影响世界呢？怎么发光作盐呢？是吧？所以，我们对罪恶，如果对于这个错误的信仰不深恶痛绝，那我们怎么能够待人悔改呢？是吧？所以这个问题呢，但愿能够这个深植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生命里头，使我们能够像挪亚啊，传义道的挪亚，不管有多大的压力，是吧？让我们也能像罗德啊，这个至少虽然罗德他走错了路，但至少他在这个信仰和这个道德上看到那些败坏的时候，他还是不与他们认同的，对吧？所以这个在索多玛这样的环境里边啊，罗德能够保守他两个女儿到了结婚了还是处女，这也是很好的家庭教育的见证。是吧？甚至于比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还强，是吧？好，这个我们继续往下看了啊。第十节，彼得后书第二章第十节说，那些随从这个肉身啊，纵污秽的情欲，轻慢主治的人，更是如此，对吧？然后他们胆大。任性、毁谤在尊位的，也不知惧怕。 对吧？那么更是如此，是更是什么样子呢？就是把他们留在审判之下，啊，这个主知道，啊，这个搭救近前的人脱离试探，啊，这个就是指的像，挪亚、像罗德啊这样的人，然后呢，把不义的人留在审判之下、刑罚之下啊，等候审判的日子。然后呢，就是那些随从肉身啊，纵污秽情欲，然后轻慢主治的人，啊，更是如此，就是把他们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那么这些人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啊，叫轻慢。弟兄姊妹，什么叫轻慢？我们看看原文里边是怎么说的啊，第十节。轻慢就是蔑视、轻视啊，这个鄙弃啊，然后呢，不在乎、不怕啊，不放在眼里。轻慢这个字，主治就是主的权力啊，主的统治权啊，这个主权。就是不把全能的上帝，啊，不把全能的上帝看这个看的，把上帝当上帝来看，啊，轻慢上帝绝对的主权，啊，无所谓。这个，然后呢，放纵自己的肉身的情欲，是吧？就自己为所欲为。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对吧？然后上帝的话、上帝的旨意、上帝的作为，根本无所谓。所以对于这样的人来说呢，更是如此，是吧？怎么如什么词啊？就是把他们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对吧？所以弟兄姊妹，轻慢主。这个主的主权啊，轻慢他的主治，他的权柄。那么这样的人玩世不恭，这样的人轻重不分，所以这样的人呢，非常非常的这个最后的结局将是非常的悲催。那么。下边说呢，他们任性，啊，胆大任性，我不怕，是吧？大胆儿、大胆的人，是吧？任性、任意而为，是吧？执拗的、自大的。那么我们想一想，我们是一种什么情况呢？是不是把上帝的话放在一边，置之不理，是吧？只是去追求我们自己想要做的事儿呢，是吧？这个毁谤在尊位的，啊，这个毁谤就是这个去重伤、去怒骂、啊，去嘲笑、奚落、啊，出言不敬，是吧？那么在尊位的是谁呀？是吧？那肯定啊，是这个。3C1 哈，第三个点啊，就是指的基督说的，所以再尊位的，就是前面所说的主治的，啊，就是我们的上帝，对吧？随便诋毁，随便这个，所以呢，不知惧怕，啊，不惧怕，所以并不颤抖，并不战惊，并不敬畏，是吧？所以。这是一个心态问题，啊，不一定他这个行为上啊是做了多么坏的事儿，但是首先呢，他是轻慢的，啊，无所谓的，然后是任性的，是吧？自己觉得自己我就是要这样做的，是吧？然后呢，毁谤，啊， 这个在尊位的和主治的是指的同一个所指，是吧？也就是说，把上帝的话，把上帝的主权看作平常，看作无所谓，不去这个给予该有的敬畏和尊重、顺服啊。然后呢，人思考事情、行事为人，就是自己心里怎么想的，自己愿意怎么样做的，那我就觉得应该这样做，是吧？那么在今天世界上啊，特别强调人权，对吧？强调自由，所以特别鼓励自我。其实呢，他就是在给这个放纵自我的污秽肉体的情欲来提供理论基础，是吧？所以美国啊，在今天世界上就强调要自由，是吧？要自由。美国的价值观最重要的就是自由。那么，这个自由是主耶稣给人的，从罪中得以释放的自由吗？不是，是以自我为中心、为所欲为的自由，在更大限度上为所欲为。而倡导这个自由的，不是上帝的真理，不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而是被矗立在这个白宫、这个国会大厦的顶上。还有，在这个他们最大的这个标志城市纽约港，那个矗立在那里，法国送给他的自由引导人民的那一个所谓的女神，是吧？其实所谓的自由就是放纵啊，这种自由就是放纵，所以他们在这种放纵的里边必然堕落。美国的民众的这个初期的信仰基础是美好的，但是这一两百年下来，这个现在他建国250年了，是吧？在这个放纵啊，这个强调人以人为中心的，而渐渐的远离神，是吧？我们就看到这个国家的堕落，是吧？越来越藐视神的主权，啊，这个整个文化，堕落是吧？这个移民把各种的虚假的宗教，邪恶的东西，向这个国家的民族来掺水掺沙子，是吧？稀释里边的这个正确的真理的信仰，对吧？使得这个整个的社会正义的光芒越来越被冲淡，对吧？然后再借着所谓的民主制度，使得政客们越来越倾向这些反对真理的邪恶堕落的这些势力啊，所以就逐渐逐渐的要走向衰亡啊，这是非常可悲的一件事儿。那根源呢，就是从轻慢主治。这个放纵情欲、胆大妄为，然后呢，对上帝不尊重，这个对圣经不尊重，是吧？从新神学开始啊，否定圣经的权威，否定这个主耶稣的神性，是吧？怀疑圣经所记录的神迹，那么这个就是怀疑上帝的全能性，对吧？所以，整个社会就要走向堕落和衰亡。第十一节，就是天使虽然力量全能更大，还是不用毁谤的话，在主面前来告他们。那么这个毁谤，就是我们再看一次它的原文啊，十一节。就是恶毒的话啊，重伤的话，非难，咒骂、辱骂。那么不用这种话，那么为什么不用这种话呢？其实这里边这种话的背后，它就不客观了， 啊，这种话的背后，那种那个心态，啊，它是一种情绪的心态，而不是客观的心态。虽然对方是不好，可是呢，如果我们是用掺杂着情绪的态度来处理问题的时候，那我们往往就走向另外一个错误的极端，是吧？所以呢，这里边圣经要求我们的是什么呢？要冷静，要客观，是吧？无论是面对我们自己的所谓的成就，还是面对自己的失败，还是面对别人的成就失败，我们都是要冷静、客观的去面对，不能任由自己的性子，啊，就是不能任性，对吧？所以呢，这个天使啊，就是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似乎有资格来，任性，但是这里说不行，他们也不任性。第十二节说，这些人啊，好像没有灵，啊，没有灵，因为我们的灵性是敬畏神的，我们的灵性是从神来的，是带有神的本性的。神的一切的荣耀，神的一切的这个正义啊，他的尊贵，他的智慧，我们的灵性是很像上帝的。所以我们说人啊有人格啊，人的人格不容侮辱啊，人格它带有正义性，它有良知，对吧？那么这些人呢，好像没有这些东西，啊，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造的人的，属灵的生命啊，赋予人的这一些荣耀尊贵的正义的那些这个良知的这些东西，好像没有，啊，就好像是畜类。那么畜类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没有灵性，只按照肉体的欲望来做事儿，被肉体的欲望所驱动，没有理智。没有道德，没有尊贵感，是吧？也就是说，它是没有灵性的。所以这些呢，这个动物啊，它是可以拿来宰杀的，是吧？为什么神允许？当时挪亚洪水之后啊，从这个挪亚出了方舟，就允许这个人类来宰杀动物，来吃它的肉，是吧？就是因为灵没有。这个动物没有永远的灵性，啊，动物没有永远的灵性。而动物呢，世界宇宙万物啊，包括动物，都是为人造的，是吧？所以人呢，准许啊，上帝准许。只不过动物它里边有情的，有知道感情啊，知道痛苦的，那个魂的生命，我们叫做啊。那么，因此呢，在宰杀它的时候，啊，必须把它的血放出来，把它的这个就让它不可以吃它的血，啊，就是放走它的生命啊，不可以这个来吃它的血，所以只吃它的肉，对吧？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就是说这些人啊。就像预备宰杀的这个牲畜一样，不是说这些人是预备来宰杀的，是指的这些人啊，就像这个可以被宰杀的、预备被宰杀的这个畜类一样，是吧？没有灵性的，是吧？所以动物，咱们就说动物性啊，动物性就是它只按照自己的欲望做事儿，是吧？它没有理智的，所以说，接下来说他们毁谤啊，所不晓得的事儿啊，其实我们能知道的事情很少，是吧？所以呢，不能用毁谤的态度，所以毁谤是不负责任的，是吧？是出于恶意的，是出于毁坏对方的，并不是建造对方的，是吧？所以。顺着自己的性子去做不负责任的事儿。 那么，这是这个正在败坏人的时候，啊，所以这个毁谤它不是建造人，它是败坏人，啊，他做这种事儿，自己就遭败坏，是吧？他不会在这种情况里边来建造自我，而是毁坏自我，于是就得了不义的工价。那行不义，啊，就得了不义的工价。那么这些人有些特点啊，喜爱白昼宴乐，其实这个白昼宴乐它只是一个代表啊，不一定都是吃吃喝喝啊。今天可能有各种不同的表现，放纵自我的表现。啊，说他们已经被玷污了，对吧？是被自己的思想和行为玷污的，有瑕疵的，对吧？就是当然是很不完美的，对吧？正与你们一同坐席，也就是表面上看起来大家在一同吃喝，是吧？就以自己的诡诈为快乐，啊，很多人，哎呀，这种事儿啊，我在以前的时候在国内。在这个吃饭，在宴席上啊，酒席上，你看那个喝了酒以后啊，那说话那种勾心斗角，是吧？那里边以欺压别人啊，以讽刺别人，以说了话别人上当，是吧？自己的目的得逞为快乐的那种场景，真的是很可悲啊，很可悲。而这种文化比比皆是，对吧？我们不以耻，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啊！现在就是甚至于很多，所谓的这个，酒桌文化是吧？怎么奉承上级？怎么打压下级？怎么损你的对手是吧？怎么跟人家攀比？怎么羞辱比你低的人是吧？怎么奉承比你高的人啊？怎么砍倒你的竞争对手？这个在酒桌上，这是一个很所谓世人认为的很高的为人艺术，这圣经上就说了啊，说他们就以自己的诡诈为快乐。下边说，他们满眼是淫色啊，或者说是淫妇啊，那么这个呢，不仅仅是指的男女关系的问题，更是指的。他们具有这种背叛上帝、贪婪世俗的这种心态和眼光，对吧？到处贪婪、放纵，对吧？就像这个贪色一样的，对吧？这种败坏的啊，得罪上帝的这种欲望，然后止不住的犯罪，对吧？引诱那些心理不坚固的人。是吧？这个人心本来没有那么败坏，可是呢，我们混在一起啊，世人混在一起的时候，他们的败坏就会叠加，对吧？你比我坏，我想想我比你还坏，我再想想我比你还坏，因为我不如你坏，我就叫你坑了，是吧？在你坑我之前的时候，我先发制人，先坑你。所以在这些情况下呢，我们叫做这个就是。欲望叠加是吧？罪恶叠加，大家就是你弄我一尺，我弄一丈；你弄我一丈，我弄你10丈，是吧？大家就比啊，看看谁比谁更邪恶，是吧？谁比谁更能先发制人，是吧？结果呢，本来没那么糟糕的人，但是心里不坚固，就被他们拉的走了。那么在教会里边也是这样啊，这个。当我们还出信，当我们信心还不坚固的时候，在这些看上去好像是老基督徒啊或者什么东西，哎，有些人就说，哎，老基督徒还这样做，那我也可以这样做，是吧？当他们心不坚固的时候，就被这些放纵情欲、贪婪自私的这些人，就这个更加的引向错误。所以心中。习惯了贪婪，正是被咒诅的种类。 讲到这里，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要补充分享的吗？这真是老彼得啊，他在写这封信的时候，似乎在他的心中，圣灵启示他在异象当中啊，已经看到了最这个更远的，甚至于到了世界末了的，甚至于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会特征。当时我们相信已经有这种败坏的社会特征。神在这个社会里头，在人类的历史上不断的在做更正的工作，把罪恶的让它败坏，让它灭亡，是吧？让它被消灭，然后让没有那么败坏的重新，开始像咱们中国不断的改朝换代，不断的改朝换代啊。所谓的一个朝代气数已尽，那就是他在败坏的道路上已经无法回头，所以就把它推翻掉。然后呢，刚上来一个还好一点，对吧？渐渐的，恶人必越久越恶，是吧？他的方向不对，最后呢，再被另外一个推翻，然后再上来一个稍微好一点点，然后又开始堕落，是吧？在没有正确的信仰，没有圣灵的工作，没有真理引导的时候，圣经上所说的恶人必越久越恶，因为这是一个方向性的问题，是吧？那么我们今天走的是个相反的方向，对吧？我们是越走越亮，越走越光明，对吧？我们是从黑暗走向光明，世人是从黑暗走向更加的黑暗。好，现在已经11点了，那么我们就暂停一下，暂停到14节。那么我们回来呢，来看关于比尔巴兰的事情啊，看看圣经给我们有什么更多的教训啊，使得我们今天能够更加的警醒。好，我们休息到15分，弟兄姊妹，我们暂停休息一下。